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月5号，公元2018年2月2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藏历2140年国际西藏要闻综合回顾。下面请收听藏历2140年国际西藏要闻综合回顾。藏历2140年公元2017年2月至2018年2月，西藏境内局势无改善迹象，而全球各地关注藏人苦难的政府、团体与个人，亦继续通过各种途径声援境内藏人开展的非暴力自由抗争，敦促中共通过对话来解决西藏局势。2017年3月15号，欧盟与德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届大会上提出西藏问题，欲请与会国家关注目前中国对西藏的打压。去年3月10号，西藏和平抗暴58周年纪念日，联合国举办了一场有关西藏议题的周边会议。去年3月，联合国调查人权侵犯事务的6名专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共当局驱逐西藏色达喇中佛学院僧尼众。去年5月26号，联合国下属5个特别机制公布了一份联合通讯记录，显示上述机制先后就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文瑟被捕、粤海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亲属遭捕等案例，要求中共当局给予解释。去年6月3号，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与19届欧洲首脑峰会记者会上发言，对西藏境内人权状况表达了关切。去年9月11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6届大会与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召开，人权高专扎伊德这次关切异议人士于中国拘禁下死亡的状况，并且举出诺奖得主刘晓波与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例。期间，欧盟议会与中共释放西藏玉树母语保护者扎西文瑟，希望中共尊重非官方机构的社会服务工作，尊重藏人与维吾尔人为首的少数族裔独特文化。2018年1月18号，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西藏母语倡导者扎西文瑟。
2017年3月1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一场听证会中讨论了政府应该如何促使中国为十几年来未能履行改革承诺而付出责任。美国国务院于去年3月3号发布2016年度国别人权报告，提出中共加强对西藏自治区与其他藏地的管控，尤其是对讯息的控制，使得外界难以确认那里的人权状况。去年3月26号，英国米尔顿·凯恩斯镇镇长史蒂夫·考文垂夫妇等人于该镇日本山妙法寺举行西藏国旗升旗仪式，以升挂西藏国旗来声援西藏的活动最初由英国援藏人士凯瑟琳·马斯丁·史考特女士发起，2017年已是第4年活动。去年3月28号，瑞典国会与首都斯德哥尔摩国会大厦宣布重新成立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 来自国会不同党派的多名议员出席了成立大会。去年4月4号，中美首脑峰会于美国佛州举行之际，有数名美国议员于国会两院再提入藏对等法案，另有人权团体谴责中共打压公民权利，而联合国宗教信仰事务官员也表示关切中国信仰自由状况，各方均呼吁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共领导习近平会面时能够讨论中共治下各地的人权问题。去年4月5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于习川会前夕发起新一轮释放中国英雄活动，该委员会列出遭中共关押的良心犯名单，包括三名藏人政治犯，分别为西藏语文保护者扎西文瑟、西藏拉布楞寺僧人塔开加措、西藏阿坝妇女本考吉。去年5月2号，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吉姆麦考文与议员罗斯雷廷恩在众院会议中先后发言，关切西藏议题被忽视的情况，呼吁国务院尽速任命西藏问题协调员，加大支持西藏事业。就在同一天，参议院也召开听证会，要求美国驻中国大使提名人选布兰斯塔德在同中方接触时能够捍卫包括人权在内的美国价值观，获得了对方的承诺。去年5月份，美国国会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带领跨党派代表团先后访问尼泊尔与印度流亡藏人社区，在首站尼泊尔与该国总理会面时，他向对方提出了藏人难民的身份登记问题。5月10号，代表团于大成经院中出席藏人行政中央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达赖喇嘛尊者也出席了活动。
去年6月中旬，加拿大国会议员加内特在国会为西藏议题声发声，列举国际社会对西藏人权的关注，强调加拿大也应该选择站在历史的正确一方，针对中共打压藏人宗教与文化权利的行径提出谴责，公开支持中间道路。同样，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斯维特于国会发言，呼吁捍卫西藏的人权与自由。去年6月底，美国国会37名议员联署向川普总统发出呼吁，要求他尽快任命国务院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向中国政府表态美国关注藏人的权利与福祉。去年6月20号，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立陶宛为该国首都维尔纽斯的西藏公园举行挂牌仪式，并将该地名载入地图。去年6月底，美国国会共和党及资深议员吉姆·森森·布雷纳与国会提出西藏难民援助法案，呼吁美国当局向位于印度与尼泊尔境内的西藏难民伸出援手，提供3000个移民签证。去年6月份，加拿大议员兰德尔·加里森致函政府全球事务部，要求加政府介绍在捍卫西藏政治犯权益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加里森特别提出了包括11世班禅在内的4名藏人政治犯。去年6月7号，美国国会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推特推出自己与尊者的合照，并写道：祝达赖喇嘛尊者82岁生日快乐，尊者的毕生理念就是为他所热爱的家园、为人权、为所有人的自由而发声。去年6月中旬，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届大会上，德国、美国及法国的代表对西藏的人权议题，尤其是喇荣佛学院遭强拆情况表达了关切。去年7月19号，法国国会议员麦克莱森与安德烈·盖托林以及当地援藏人士在参院共同庆祝达赖喇嘛尊者的公历82岁诞辰。去年7月12号， 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邀请藏人出席听证会，作证揭露中国对西藏宗教所持的打压性政策。去年7月27号，印度外交部部长斯瓦拉杰与国会中强调，在西藏人民的苦难以及阿鲁纳恰邦居民被北京给予另类签证的问题上，印度不会妥协与中国进行交易。去年8月15号，美国国务院发布2016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在有关西藏的部分中指出，中国对藏人宗教信仰的打压依旧严重，当局至今禁止藏人尊重达赖喇嘛。去年8月底，奥地利资深外交官布瑞格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各个国家在是否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方面都不应该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他并强调，奥地利永远欢迎达赖喇嘛，我不认为任何欧盟国家会拒绝他访问。去年8月24号，由瑞典绿党国会议员卡尔·施莱特带领的一代表团访问印北达兰萨拉，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
去年9月15号，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举行圆桌讨论会，主题聚焦于西藏佛教徒现状。该委员会成员丹增多吉介绍了藏人政治犯与西藏的自焚浪潮等情况，呼吁川普当局尽快任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去年9月13号，澳洲西藏委员会发布报告《澳洲对西藏的沉默：中国在如何影响我们》，记录呈现数年来中共对澳洲政商与学术界的影响，导致政府持续对西藏议题保持沉默。报告建议澳洲政府其他民主国家的经验证明，面对西藏议题，其实可以找出不影响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又不违背道德的处理方式。去年10月5号，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人权状况全面恶化，特别是西藏境内的宗教信仰遭受严厉打压。该委员会要求川普政府就此出台相关政策给予声援。去年10月16号，印度人民党发言人米内克什莱克西于新德里一场公开活动上发言，指出印度政府不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更是将达赖喇嘛尊者视为一国的领袖来对待。每当尊者出访各国时，印度驻外使馆均会派遣特别工作人员前去协助。我们了解西藏是一个不同的地区，他并强调，不论政党怎么交替，印度对藏人所持的援助政策都不会改变。去年10月31号，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之际，美国国会不同党派的议员制定共同决议案，要求川普政权将西藏议题纳入美中关系政策，给予优先考量。与此同时，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也希望川普在中国访问期间能够敦促中共释放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与维吾尔女作家古丽米拉·艾明。去年11月16号，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在参议院提出一份共同决议案，要求川普将西藏议题视为美中关系的重要因素，同时切实实行西藏政策法案，推动藏中重启对话。去年11月23号，澳洲国会代表团参访印北达兰萨拉，代表团会见了社区媒体。议员德恩辛奇表示非常荣幸能够见到尊者，并表达了对中间道路主张的理解与支持。他认为，尽管中共千方百计试图让西藏消亡，但今天的状况证明他们并没有成功。去年11月23号，加拿大国会包括保守党议员丹尼斯·帕特森在内的七名参议员发起活动，提出西藏境内数名在押藏人政治犯的案例。 呼吁政府能够在同中共当局接触时强硬表态。透过这八个代表案例，对数千名因维护人权而遭拘捕判刑的藏人政治犯表达关切。去年11月27号，匈牙利国会的一场会议上，绿色主义政党议员伯纳代特·塞尔身披西藏国旗声援藏人，不满本国公民因为展示西藏国旗便遭警方限制自由。去年12月6号，美国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西藏政策听证会，美国民主基金会执行主席卡尔·吉什曼发言指出，中共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声，继续实施制藏高压政策，因此美国政府应着手推展工作，强调1950年以前西藏曾经的主权独立地位以及中共动用武装力量侵占西藏的历史事实。
去年12月13号，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办听证会，邀请人权机构成员及中国问题专家一同探讨中共对外渗透的说法、最终目的以及各方能够采取的应对措施等。去年12月14号，美国国会众院议员吉姆·麦考文与国会发言，呼吁中国尊重世界人权宣言，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2018年1月4号，美国国务院发表新闻声明指出，美国国务卿依照199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法，每年都会将那些涉及或容忍对宗教自由进行系统性、持续性及严重侵犯的国家列为需特别关注国。今年1月14号，美国国会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于加州旧金山市举行新闻聚会，由包括旧金山市市长在内的当地政要及各领域人士参加，近期逃离中共控制抵达美国的西藏前政治犯顿珠旺勤也获邀出席了聚会。顿珠旺勤重获自由抵达美国后，佩洛西曾发推指出，我非常荣幸能够欢迎藏人制片人、曾被中国关押的政治犯顿珠旺勤来到旧金山社区。他表示为顿珠旺勤多年后得以同妻子及儿女重逢而感到欣慰。今年1月18号，美国国会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指出西藏的状况非常悲惨，在北京时中国当局吹嘘西藏的宗教文化如何如何，而在西藏他们则在不留余力地打压西藏宗教文化。今年1月23号，法国国会参院14名议员联署发表声明，呼吁中共政府依照国际法律标准，让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文瑟接受公平透明的审判程序。德国联邦众院副主席克劳迪亚·罗斯与议员玛利亚·罗克林·施曼克向中共驻德国大使史明德致公开信，敦促他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扎西文瑟能够享有中国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今年1月29号，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针对一份西藏议题网络呼吁信作出回应，强调加拿大将继续为那些因行使基本人权而遭中国拘捕的人士发声，促使他们获释。加拿大也继续密切关注遭捕藏人维权者的状况。今年1月30号，美国议员吉姆·麦考文在众院发言指出，中国称尊重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自由那是谎言，当国家派遣无神论官员去管理宗教中心之际，当国家决定选择佛学中心该采用什么教材时，当学生必须向中共表达忠诚时，这无法被视作拥有宗教信仰自由。
去年2月28号，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布中国宗教状况报告，名为《中国的精神战争：习近平治下的宗教复兴、压迫和抗争》，记录了习上任后对宗教管控的加剧。报告在有关藏传佛教的部分中提到，中共持续严格限制藏人佛教徒，包括禁止藏人尊崇达赖喇嘛。去年3月15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团体在联合国会场内举办另一场西藏周边会议，西藏知名前政治犯国洛静美受邀在大会上发言，叙述他多次入狱遭当局酷刑折磨的情况，以及中共公安人员对联合国等国际团体的不屑态度。去年3月21号，国际特赦组织发布声明，呼吁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藏语文保护者扎西文瑟，同时发起活动，鼓励大众致信中国政府，促其释放被关押逾一年的扎西文瑟。去年3月27号开始，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美国与比利时、澳洲等国联合当地藏人民众，向各国国会议员展开西藏议题请愿活动。当地藏人及原藏人士共上百人，先后会见250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他们关切西藏境内恶劣人权状况，敦促中共政府保障藏人的语言与宗教权利，并且无条件释放所有藏人政治犯，同时要求美国政府派遣官员与记者进入西藏，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去年3月29号，人权观察发布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停止驱逐色达腊荣佛学院僧尼，并停止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指出，这些针对受驱逐僧尼的限制措施必须被废止，让他们可以充分行使信仰宗教的权利。去年4月3号，第六届加拿大宗教信仰论坛于渥太华举行，加拿大西藏委员会执行主任桑珠发言，提出西藏目前面临的人权问题。去年4月2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中共19大临近之际，当局在西藏展开了名为“四讲四爱”的新一轮意识形态宣传活动。分析认为，不断加强在藏地的军演及意识形态，尤其注重面向寺院僧尼的宣传，显示中共意识到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影响力之大。藏人男子白马坚参与汪楚次丹先后于去年3月、4月在境内自焚抗议中共暴政。4月21号，国际特赦组织发布声明，要求中共政府解决引起自焚抗议活动的根源性问题，取消侵犯人权的社会经济领域歧视以及法律政策限制，并对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进行全面审查。去年4月27号，自由之家举行2017年度颁奖晚宴，长期援藏的理查·基尔获得提升意识奖，而长期声援西藏议题的美国国会众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则获得领导力奖。去年4月26号，全美学者协会发表一份针对孔子学院的报告，指出中共政府透过孔子学院来灌输特定的意识形态，避谈达赖喇嘛、西藏、台湾以及六四天安门的问题，因此呼吁美国大学关闭所有孔子学院。
去年4月，美国康奈尔大学学生组织康奈尔西藏倡议运动举行一场活动，将34名自焚者档案做成标牌，置于康奈尔大学校园中的大草坪，希望来往的学生能够停下脚步，了解西藏自焚者和西藏问题。同样，去年4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起活动，请美国民众 联署或直接致电给当地议员代表，呼吁地方议员共同签署联邦众议员兰迪·赫尔格特伦·麦考文的联署信函，要求川普政府尽速指派西藏特别协调员。去年5月14号由中共倡议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北京召开，人权观察组织提出该峰会可能带给人权的负面影响提出忧虑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向那些派代表出席会议的欧洲国家致信，呼吁大家不要为贸易而牺牲人权，并且敦促他们在同中方领导会谈时，将中国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以及西藏议题都纳入考量，同时确保此次峰会发表的任何联合声明中都能够提起人权与法治。去年5月，位于印度西金邦首府甘拓克境内的朗杰西藏文化研究院在其官网上发布消息指出，该研究院将设立藏医力算院，并着手招收首届学员，这将成为该邦境内的首座藏医学学术机构。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去年5月31号开始访问德国，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会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国际特赦与无国界记者组织等三家人权团体共同发布声明，要求默克尔总理关切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情况，敦促中共做出逐步改善，同时提出习近平上台以来动用酷刑、非法拘捕和迫害意见人士与记者的情况，以及在西藏、新疆的高压政策。去年6月5号，澳洲西藏委员会于世界环境日前往澳洲外交部，呼吁政府关注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遭破坏情况。澳洲西藏委员会通过这一活动，呼吁澳洲政府敦促中共当局停止糟蹋西藏生态环境，停止牧民定居政策，呼吁澳洲派遣特别调查小组前去西藏，了解当地真实情况。去年6月13号，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发表声明，剖析中共于19大前在西藏展开的四讲四爱运动。他指出，当人们听到四爱这一词汇时，或许会联想到流行乐或者自主哲理，但绝不会将此与一个独裁政权的新一轮政治忠诚运动联系在一起。但是中共再一次用了温和的名称来掩盖其镇压人权的行为。去年6月19号，人权观察发布西藏压迫学术汇编，内容不同于普通词典，而是汇集整理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等中共官媒在西藏所使用的各种术语，并一一配备图文注解，揭露各种反差名称背后中共打压西藏人权的真相。苏菲·理查森在声明中强调，理解了如社会治理等词汇，就能看清中共当局在西藏的真实意图，他们想要控制人们所有的日常生活行为，发现并处罚任何具有问题的行动。去年6月底，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环境报告，谴责中共政府将西藏可可西里提交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声明指出申遗成功将加速危害可可西里境内野生动物与生态自然状况。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为此发表联合活动，强调可可西里并非中共宣称的无人区，而是藏人世袭的天然牧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森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迪丽。